晚年在广州，当地的剧团到中大去慰问演出，那么剧团的人员去到陈家去看望陈，他们聊天讲起了一些戏剧故事，陈可以很准确地讲出某一个故事，某一个本事是在某一部书、某一卷、某一页，那么此书呢就在架上的哪一架、哪一格，东头、西头、左边、右边。那么剧团人员一翻，哎，果然可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该书、该页、该本事的记录、记载的原文。这个当大家都很惊叹，都很佩服。这个当然是和陈先生的学养的深厚有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和他应该是采用了四部的分类法来放置他的藏书有关系。通过这个小例呢，可以看到四部分类法它的科学性。我们应该在图书馆，比如说我们的一层古籍院士，以及在4层、5层的文学和历史的那个书库，应该熟悉这些个图书，它我们所需要找的基本的，我们这段专业的基本的文献、基本的书籍在哪里，应该很快能够找到这个书。因为一般来讲，尤其古籍部的图书的陈列，基本上还是按照四部分类法来摆放的。我们下面来看这个随支的具体情况，翻过来。这个随支呢，记载了经史子集40类，从先秦到隋的书籍有3000多部。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后来的数字。那么四库全书呢，它一共是著入了3000多部书。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四库全书的著入情况，请大家看。第8页是吧？第8页的上方，第二自然段，那么它正式注入的是3000多种，如果加上它的纯目书的话，一共有6000多种。我们由此回头来看，隋志所注入的先秦到隋代书籍也是3000多部，这是为什么呢？从隋代到清代，难道中国的书籍的发展没有增加很多吗？这个有2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历代图书的王逸，再有一个就是清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他对很多不合他利益的图书进行了这个毁灭，以及篡改。好，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那么隋志还注入了王逸的书有4000多部，它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回到我们的本行，它其中经史子集四部呢，集部分为3类，四部是大的分类，那么以下3类楚辞、别集、总集是具体的小一点的分类，楚辞是一个特种的分类。那么别集呢，就是单个作家的诗文集，叫做别集。比如说李白有李太白文集，杜甫有杜工部集，总集呢是历代作家作品的汇总，或者是断代作家作品的汇总。这个汇总也可能是全部作品的汇编，也可能是比较大型的选本。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具体看看这个中国目录学的原样。那么随之呢，它有总序，每一部后面有大序，每一小类后面有小序，所有这些个大小序和总序都是讲学术源流。比如说别系类的小序，那么大家来看一下，随之的别系类，这完全是契合我们古典文学的本行。那么它这个小序里边， 他讲到了文学史上的，也是可以讲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说，这个别集的源头，别集的性质就是单个作家的集子。那么它的源头呢，他讲是早自屈原，因为《诗经》里边多数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没有作者名的，是无名氏的作品，而《楚辞》的不一样。他都是具名的、有名有姓的具体作者的作品，所以他把别集、把中国作家的源流的源头推到了屈原，但是呢，屈原、楚辞那样有具体姓名的作者，他在他的前后还是比较孤立的。那么一直要到东汉，他这里讲到了。往下看，他讲后之君子观其体式，见其心灵，故别具焉。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到了汉代，到了东汉，才开始出现大量的、普遍的有姓名的作者，以及每一作者的别集。实际上，它真正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这样一个现象，这样一个风气，还是在建安以后。你比如说，曹操有曹操的集子，曹植有曹植的集子，建安七子各有自己的集子。那么自此以后，历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众多作家的自己的别集。那么这个小序它实际上是讲到了别集，或者说文学家作品集它的源头和后来形成的这个演变。那么我再往下看，这个《旧唐书》的经籍志呢，实际上就是《隋书》经籍志的这个继续。它的不同呢，就是说《隋书》经籍志它记录到隋代，尽管是唐初修的，而《旧唐书》的经籍志，简单讲《旧志》，它是注入了从唐初到开元时期这100多年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当然，它没有注入开元到唐末的书。那么这个情况呢，被《新唐书艺文志》所补起来。往下看看，《新唐书艺文志》它注入了5万多卷，它这里没有写到总数。那么它很重要的是，补起来唐代开元以后的这个图书。我们往下看一下，这个新志，它在每一部类后面，它写出了注录的数量。它其中有一个不注录，是指旧志没有注录的书籍，比如说丁部、甲乙丙丁。丁部呢就是集部，我们文学这一部类，它分类为三：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我们看到它完全是沿袭隋制的分类法。它注入了800多家，没有注入的有400多家。这个数目大体可以反映从先秦到唐代，中国有具体成果流传于世的作家的数量。当然，这个数字到后来又往一了，减少了不少。我们可以看到，隋制从汉制到隋制到《旧唐书》《新唐书》的制，一直下面的《宋史》的艺文制，这些书目都是属于正史的范围。那么，正史注录这个书目，也就是在通史的意义上，它也就到宋史为止。因为以后的明史艺文志、清史稿的艺文志，他们不再注入历代到该朝代的全部的图书，而只注入他本朝的图书。是这么一个情况。以上呢，我们可以把它划归为这个史部正史的书目，下面是官修的书目。那些次要的，大家自己扫描一下，我念一下这些标题就行。 那么，在北宋有一个很重要的官修书目叫《崇文总目》，它反映了在北宋，保存的自古到当时的全部的图书。我已经亡佚，后来有这个辑佚。那么南宋呢，官修书目有《众星馆阁书目》和《叙书目》，这两部书也已经亡佚，它们能够反映北宋以后南宋为止新增加的这个图书，因为在宋代是中国学术大发展的一个时期。两部《众星馆书目》《众星馆阁书目》虽然已经亡佚了，但是也有辑佚。那么明代有《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这些都能够为我们提供某一部书在明代。前面同样在北宋、在南宋是否存在的信息，官修书目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四库提要》。往下看，《四库全书》是乾隆时期皇家组织编撰的一部最大的丛书，它的分类呢也是经史子集四部，所以叫做四库。因为它的宗旨是要收进自古到当时全部的图书，所以叫做全书。但实际上是不是那回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主要的信息，就是说这个书编成之后一共抄了7部正本，因为这个篇幅太大，它难以刊刻，所以就只有抄本，一共有7个抄本，北京清宫文渊阁藏本。那么这个文渊阁四库全书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因为它有台湾的影印本，有在80年代以前有台湾商务印书馆的16开本的大本的道林纸的，很精美的、很美观的影印本。有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缩印本，就是那个缩印本呢，就是说把它变得很小，32开，小32开。再后来，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了，技术也发展了，又有各种各样的影印本，现在不去管它。总而言之，它的底本是文渊阁藏本。那么第二个抄本呢，就是沈阳故宫的文素阁藏本。这个抄本呢，是在甘肃，今天在甘图。然后还有北京圆明园的文渊阁藏本，圆明园已经毁灭，那么这个藏本当然也就没了。热河避暑山庄的文经阁藏本，这个藏本经藏国图，现在已经影印出版。那么人们发现里边好多这个文献和传世的图书，比如说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有重要的译文，所以比较受到重视。还有扬州的文会阁藏本，镇江的文宗阁藏本。那么这两个抄本呢，都是在咸丰时候毁于太平天国。还有就是杭州的文南阁藏本，今存浙图，还有一个副本。那么还有就是清宫的翰林院的藏本，清宫的翰林院就在今天的公安部，也就是说它和那个紫禁城一街之隔。那么在八国联军的时候呢，也不存了，也就是说很多流落到海外，后来收回一些残卷。下面有四库全书引进的基本情况。那么文渊阁呢，有台湾和上海的影印本。四库全书里边它有存目的书，我们下面会来讲到这个情况。我们简单说一下，就四库全书它的收入的那个正式的这个全书的书籍呢，一般来讲是有学术价值的，有文学价值的，有文化价值的书。
那么可能那些收入纯木丛书的书有不同的情况，也可能它的价值不是太高。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它里边触犯了满清统治者的忌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凡是触犯了满清忌讳的图书，要么就是被毁灭掉，被烧掉了，辟版，也就是辟回版片，烧去这个印本。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篡改，把里边那些为爱的字句、段落、卷数全部给抽掉，或者是改写，或者干脆就开天窗，形成空白。那么具体讲，忌讳有两类，一个是种族，比如说夷狄这样的字样，它很忌讳；还有一个就涉及到政治的权利，比如说那些指责历史上的君主专制的那些语句篇章，都会遭到它的猜忌，都可能会遭到删销，甚至整本的这个禁毁。我们往下看，今天已经出版的有纯木丛书。话说回来，纯木里边当然也可能包括价值不是太高的书，也就是说里边的情况是具体多样的。再有，今天还出版了，已经出版了四库禁毁书丛刊，比如说钱谦益的《前注度诗》，就赫然收在四库禁毁书丛刊的极部的靠最前面。还有四库未收书集刊，那么这个就是四库全书以后，因为乾隆以后还有那样长的时间，新出现的、新发现的和新写作的这个图书。那么现在后面还有续修四库全书，这个书的情况我们待会儿下面会专题来说到。我们现在顺便看一下，就乾隆借修书来毁书改书，那么根据章太炎的《哀坟书》里边的，以及后来学者统计，大概毁书有3000多种，也就是说，正式的收书的数量和毁书的数量是相等的，所以这个事情真是利害参半。它为后来学者提供的便利，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写论文，我们要查书，我们要读书，那么四库全书那样多的影印本以及电子版的四库全书，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个是好事。但是很多书经它篡改和毁灭，这个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好，下面来看一看四库提要的它的具体情况。四库提要是读书求学的人，简单讲，初学者的引路人、良师益友。不但张之洞这样讲，那么现代杰出的学者余嘉熙也这样讲。陈元他在年轻时候来到北京，他把四库全书翻了读了一遍，翻了一遍至少是，这个对他后来成就大学者是有决定性的关系的，至少是决定因素之一。不管是四库提要还是四库全书本身，它的重要性对于读者来讲，对于学者来讲，那么由此可见。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情况。提要有200卷，分为4部40类，4部经史子集。那么40类是每一部下面的分类，我们看集部它变为5类，也就是说它比隋制以来的传统增加了2个第二层次的分类。除了固有的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它增加了诗文评类和词曲类。诗文评类也就是说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你比如说《文心雕龙》，比如说《苍狼诗话》这样的著作，它专门提升为一大类。词曲类它反映了宋词元曲以来新的文学种类的繁荣和发展，以及大量的这个作品。然后5类之下再分子目， 每部有总序，每类有小序，那么更为重要的是每一个子目，也就是每一部书，它后面有暗语，这个暗语就是四库提要非常重要的内容所在，精华所在。那么这个暗语，也就是这个提要语，它包括讲此书的学术源流。我们下面来看一个具体的情况。余嘉锡的讲法，余嘉锡四库提要编制里边，他讲到，我们现在不去念一遍，我让大家扫描，我把他意思大体说一下。他讲的四库提要啊，你看他提要啊，他所提出的这个考证啊，是非常的这个详细，非常的详实。似乎呢，就说这个四库提要的作者是非常渊博的。他说，但是你再仔细看看他的出处的话，就考察他的史源、他的来源、他的学术来源、他的经部呢，多半取自于朱彝尊的《经义考》。史部、子部、集部三部书呢，多半取自于《通考》里边的《经籍考》。文献通考，他讲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他讲到篡修诸国拙于时日，往往读为中篇，焉得一意，便率而超孤。他讲了，因此也带来了好多的这个缺点和流弊。